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乌克兰魔画的故事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不远，2012年的事儿。发生在哪儿呢？乌克兰魔画嘛，发生在乌克兰。说乌克兰呢，有这么一个女画家，哎，名字叫杰列茨，哎，30岁出头。哎，这女画家呢，人长得很漂亮，身材高挑啊，皮肤白，哎，可以说是金发碧眼，典型的欧洲美女。你见到过她呢，都得说这是个美女画家。这美女画家呢，杰列茨呢，喜欢一个人独居作画，她也是单身，把画好的作品呢送到各个画廊去卖，以此为生。可是呢，她这个画啊，不像她本人那么漂亮，也不像她本人啊那么招人待见，这画卖的一般，挣钱呢挣的也不多，也就勉强啊维持自个儿生活。所以他画呢受欢迎程度啊没那么高。可是呢，就在2012年年初，他最近画的一幅画完全相反了，打破了他以前卖画的记录。这画一经展出就被人高价买走了。可是有意思是呢，买走之后没过多长时间，也就几天吧，这画就给退回来了。之后呢又卖出去两次，又两次被退回。你要说这画好吧，这买了之后就不该退。要不好的话呢，退回来之后呢，你说后边人都瞎眼睛，又两次被卖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幅画咱得先说说，这画叫什么呢？叫雨中女郎。哎，这画画的是什么呢？就一个戴草帽的女郎啊，在雨里边行走。哎，就这么一个主题。整幅画的主色调呢用的是黑青色。当然这个杰列茨呢对画中女郎的形象呢做了点抽象处理，它不是完全写实的，所以看起来呢给人一种挺压抑的感觉。尤其是这个雨中女郎的眼睛，那白耳朵多黑耳朵少，让人看着就好像这眼睛有魔力似的。哎，就情不自禁，人看着之后就好像自己这目光都要掉到他眼睛里边似的。说有点瘆得慌。那么这些买主呢把画拿回家之后呢，出现了同一现象，要不然也不会退画。什么呢？就被画中的神秘女郎给吓坏了，甚至有的精神都出毛病了，睡觉都睡不着，还说家里出这事那事，就纷纷退货。有的人就认为啊，这幅画呢是能够勾魂摄魄的魔画。就这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呀，这画家杰列茨，说美女画家嘛，都成了乌克兰当地人口中的现代女巫了。你再漂亮，你这画害人的呢，那你就女巫。那么这个乌克兰魔画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杰列茨啊，他也不可能真就是女巫。那咱们来说说为什么这幅画会形成魔画式的效应。咱们先说呢，这幅画的第一个买主，这个买主叫什么呢？叫卡德罗瓦，是个单身女老板。她第一次见到这雨中女郎这画的时候，在画展上看到的，哎，就被吸引了。哎，你看这画中女郎很独特啊，戴着一顶奇怪帽子，眼睛啊，说睁不睁，说闭不闭的，能看着白眼人黑眼人看不着，这神情也说不上凝重还是高兴，就有点像蒙娜丽莎的似笑非笑啊。那笑会含到肉皮里，还又不像笑，所以给人产生呢很多联想，别具一格，很有魅力。再说这卡德洛娃是个单身女老板，她本身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主，一看这画中女郎这么有个性，这老板呢就掏钱了。掏多少钱呢？15万格里夫纳，这乌克兰的货币多少钱？相当于人民币啊，12.4万左右。哎，可以说就是中档价格吧。就把这幅画买走了。你看着是中档价格，说12.4万对一幅画来说不是大价钱，但杰列茨可高兴坏了。为啥呢？他作为一个画家呀，还从来没有一次这画能卖这么多钱呢。哎呀，老高兴了，在家天天算这钱我怎么花，买什么衣服怎么着。结果呢，好景不长，没几天，这卡德洛啊，这女老板来退画来了。这杰列茨就很不理解， 说你说你退画你得有个理由啊，你说我这画有啥毛病，是哪儿画的不好啊，你还觉得我这给你偷工减料的，还是我这装裱什么差劲呢，就问这女老板什么原因。结果这卡德洛啊神情啊比较夸张，眼睛通红，很激动的对杰列斯说，亲爱的，我不是说是真是，哎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画让我受不了了，为啥，这幅画简直就是魔鬼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杰列斯一听这画是魔鬼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女老板神经质般的断断续续的就说上了。什么呢，说这女老板呢把这雨中女郎这画买回去，太喜欢这画了，就挂在自个儿卧室，往床上一躺就能看这画。可是呢自打挂到这卧室之后，他就没法再正常睡觉了。这个画拿回来那天晚上，他关了灯准备睡觉，就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这窗外是月光，在这月光映照之下呢，他就觉得呀，这卧室里头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有人在活动，就感觉有个人影啊，一会儿坐在他床前，一会儿又站在衣柜旁。一睁眼睛呢没了，一闭眼睛好像又出来了，再睁眼睛好像又看出来，哎呀把他吓得赶紧打开灯，一打开灯呢啥也看不着了。这卡德洛还以为自己啊做生意做的啊劳累过度产生幻觉了，所以关了灯重新躺下。他就强迫自己排除杂念，马上要睡着的时候呢，突然间这耳朵边啊就听到他就是卧室里有人走，还好像什么东西来回挪，吱嘎吱嘎的声，把他吓得把被子蒙到脑袋上，再说这耳朵也塞起来，这反正就好不容易啊熬到天亮了。你想一宿没睡好，这眼睛都出黑眼圈了，完成一天工作呢，晚上回到家呢也累了，头没梳脸没洗呢，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这女老板又醒了，想去趟卫生间，下床刚走两步呢，就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他赶紧开灯，也没啥呀，然后继续往厕所走，就感到身后边有人跟着他。你想他自己在家得吓成啥样，回头一看也没有，他赶紧跑到厕所把门关上。这时候呢他就觉得呀，好像厕所门那有人耳朵贴在那上面听他里边声，你说把他给吓得魂飞魄散。那么之后这几个晚上，天天家里有类似的怪事发生。已经快要吓疯了的这个女老板卡特罗娜不得不找着杰列斯来退画了。他对杰列斯说呀，说我反复我都想了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家里边除了我买了这幅雨中女郎挂在卧室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就打这画进我家就出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，所以这画是魔画，我都快被逼疯了。这杰列茨呢作为画的作者，他当然不认同女老板说法，但这画就我画的，有没有毛病我还能不知道吗，你这有点太悬了。所以他觉得是这卡德罗瓦买这画之后呢，不想要这画反悔了，这找借口呢。你不过人家来退，这都当初就承诺了，多长时间以内你退我给你无条件退款，答应人家了那也得硬着头皮退啊。所以杰列茨呢心不甘情不愿的把钱呢退给这女老板，把这画重新挂到画廊里，心里就想画展上这画好多人看，挺受欢迎的，这你退了我不担心，肯定还能卖出去。那么杰列茨这想法呢很快就得到了印证。就在他把画收回来的第五天，一礼拜还没到呢，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叫加里宁，哎，这老板把这画买走了。那这一次价钱呢，这个杰列茨因为是退回来的画，他没敢标太高，也就是原来的三分之二左右。但是杰列茨呢挺高兴，买走了不说，你毕竟这画家画画嘛，他希望有人欣赏，你要搁在自己屋里孤芳自赏多没劲呢，所以有人买走无论价钱多少呢他挺高兴。结果这画呢一晃呢家里宁买走已经十天了，买画的人呢没任何动静，这杰列茨放心了。哎，你看你要说那女老板什么样的画给吓坏了，什么魔画他就不想要了，他找借口呢。哎，他这么琢磨还没到一礼拜，这幅画第二次卖出去十五天的天头上，这杰列茨呢在自己画廊把这加里宁给等来了。因为这个时候杰列茨正打算这两天把卖画钱花了呢，哎，这加里宁就登上门来了。 这银行家加里宁抱着画就进来了，脸色惨白，双目无神的。见到这个杰列斯一遍遍哀求，哎呦我说大姐，这画啊，我是挂不得也毁不得，你收回这幅画吧，你这么着，你把画留下，钱我也不要了，我白给你拿回来，你就收下就行。说你这又怎么了？这加里宁说了，我呀把画挂在我们家客厅了，这我太喜欢这画了，所以每天呢我都站在画前欣赏一会儿。结果就有这么天晚上，他在卧室睡觉的时候，他一睁眼睛，他就觉得什么东西打他一下，他一睁眼睛一看，这个雨中女郎从画里走下来了，走到他身边了，而且还弯下腰，都快趴到他脸上了，看着他。他甚至这时候都能闻着这雨中女郎，这不下雨吗？说身上那种潮湿的气息他都能闻着。哎呀，把他吓得不能从床上就起来了，就跑出卧室了。这个时候跑到卧室之后呢，那画不在客厅里挂着吗？这时候再看客厅上墙上那幅画里头，那雨中女郎不见了，就剩下一方空荡荡的画布。哎呀，把他吓得当时扑通就躺地上了，晕过去了。等他再睁眼睛呢，第二天早晨了，这阳光已经照到屋里，他再抬头看着雨中女郎画的时候，那雨中女郎又回来了。哎，他就以为啊，这看来啊，我可能出现幻觉了。可是接下来的晚上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怪事就一幕幕的重演，就总觉得那女郎从画上走下来了。那接连几个晚上闹鬼之后啊，这加里宁的精神完全崩溃了，不行，这么下去我哪受得了，我要不要命了？所以他连忙找到这杰列茨要求退画，我不要钱了，你就给我清净就行，该从哪儿来从哪儿去，我也没法处理这画，我要毁他，我怕这雨中女郎又跟我来。你看第二次退画，两次退画风波之后呢，雨中女郎是魔画这消息啊就传开了，那传的是满城风雨，甚至有人说呢，说这杰列茨啊，这雨中女郎的作者就是个能勾魂摄魄的现代女巫，这画儿让她施了法术了啊，不知道搁什么厉害的法术搁到这女郎身上了，说谁买这画谁的灵魂就得不到安宁，早晚有一天会被这魔画啊把灵魂吸走啊，就跟吸血鬼把你血吸干了似的。那么这幅画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的，这个让杰列茨很苦恼。你别人不管说啥，说编他是女巫，这都行，但你不认可我的画，你这不就宣布我的事业完蛋了吗？以后我画卖给谁去？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哎，来了一位伙计，叫巴乔夫，是个单身的退伍军人，他来买这画了。有人说他不怕死吗？他没听过这传说吗？哎，他灌满耳朵了，他就冲这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这样的画啊有升值空间。就这个背后故事说这是魔画，说不定会让这幅画变得价值连城。而这巴乔夫呢，天生胆大，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，觉得这时候我找他买画呢肯定便宜，我等于抄底，就说他根本不在意这雨中女郎什么魔不魔画，他还豪言壮语跟身边说，哎呀，什么这个魔画什么雨中女郎，就算一个女的恶魔在我面前也会变得可爱，我完全可以和这个雨中女郎和平共处，我喜欢他。你看，可是鉴于前两次事件呢，在卖画的时候，这个杰列茨就告诉巴乔夫，你呀坚持要买没问题，你这么着吧，你先别给我钱，你把画拿回去挂一段时间，你确实没问题了你再买，你别我现在卖给你，别人更说我是女巫了，勾别人魂了，哎，你先占后买才知好歹，你拿回去挂两天再说。结果这巴乔夫呢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必须马上给你钱。说他怎么这么贱呢？为啥呢？他怕这杰列茨日后啊发现这幅画啊有价值能升值，他再后悔呢，我还没给他钱他把画就要回去了，不行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他坚持付钱把画带走了。结果呢，这巴乔夫也受不了了。为啥？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，倒没啥事发生，这巴乔夫开始还庆幸我捡个大便宜。可是到第五天晚上，巴乔夫晚上起来上厕所，就感到身背后有什么声，他以为他家里养的猫也没在意，可是他上完厕所呢，就在那个换洗池那准备洗手的时候，一抬头这前面有镜子。您可注意了啊，咱们看恐怖电影里头 基本都跟洗手间镜子有关。他为啥？大晚上的呀，你室外没人，你在洗手间都是你自个儿，你照镜子，你人有的时候就自己容易往这上想。这个时候呢，巴乔夫一抬身看镜子里边，发现镜里不是他自己，谁呢？是那个画中女郎，还戴着草帽冲他乐呢。我的妈呀，把这巴乔夫给吓的回身一看还啥也没有，再回头看镜子，镜子里边还没他，还是那画中女郎。这巴乔夫从厕所里咔一脚就把门踢开了，然后把自己家门也踹开了，直接就跑啊，跑到邻居家去。这三更半夜的敲邻居家门，这邻居夫妇说这来了贼了，起来拿菜刀开的门，一看哟，这不咱邻居吗？你干嘛来了？巴乔夫就把自己看到讲一遍。两口子一听，这什么事儿啊？你神经了吧？走，我给你看看。就这么的，他这个邻居这里头这丈夫就跟着这巴乔夫到他家，到卧室一看呢，画好好的挂着呢，卫生间镜子也正常。你看这镜里这不咱俩吗？你听听听，这也没别人。你呀，你好喝酒，我知道，你肯定是喝多了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就别折腾了。说完呢，这邻居回去了。这巴乔夫可不敢睡了，从这个抽屉里拿出一把这军刀来，攥到手里，坐到床上哆哆嗦嗦，一直坐到大天亮。可是接下来每天晚上都发生类似的事儿。这巴乔夫没几天呐，你看这个眼皮也耷拉下来了，这腮帮子也嘬下来了，整个人呢都有点打晃了。眼睛瞅啥都是双的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没办法，他算服了，这才找到杰列斯，对他说呀，我又看了一遍这雨中女郎，我发现了这雨中女郎你画呀，她黑眼人太少了，她一双白眼睛，后来我现在看啥玩意儿都是白眼睛，我都迷迷糊糊，这每天晚上这雨中女郎都缠着我，哎呦我天，这太吓人了，这是鬼，我可不敢要这画了。就这么的呢，这雨中女郎这幅画啊，第三次回到了创作者手里。这三个买主都说在这幅画上可把我刺激完了，所以有人就说呀，这幅画受到了诅咒，看一眼呢就能让人发疯。那么这个雨中女郎这个幅画呢，当初参加画展的时候至少被上千名观众看过，后来这些观众里就有人说，我出现幻听幻视幻想，我感觉我看过这画，我心也不正常了。又有谣言声称说，如果呀你要跟看过这幅画的人啊在一块相处，或者哪怕眼神俩人对上啊，就对上眼神啊，遇见对的人嘛，这一旦这样你也会得病，你也是精神病，你也迷迷糊糊的，就跟被鬼缠上了。所以一时之间呢，围绕着杰列斯啊弄的是满城风雨，这小镇上弄的一片恐慌。那么就在雨中女郎这魔画传闻越来越悬的时候，这乌克兰警方介入了，说这事挺蹊跷，已经有的这个观众到警察局报案去了，说这杰列斯就女巫，你不抓他会害更多的人。所以这乌克兰警方呢就想开始调查一下这个画家杰列斯。可不幸的是呢，这杰列斯住院了。说他怎么住院了呢？这杰列斯也是这画的受害者，而且是这幅画的第一个受害者。这警察呀就问讯了杰列茨，说怎么回事。这杰列茨对警察就讲了自个儿经历，他说，我是怎么创作这幅画的呢？说有天晚上我呀从梦中惊醒的，就感觉呀不知道什么人飘飘乎乎的来到自个儿床前，哎，声音呢是那种很空洞低沉的男的声音，跟他说，起来吧年轻的姑娘，哎，你呀要完成一幅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魔画，这是你最重要的任务。这时候这杰列茨迷迷糊糊就跟这声音对话上了，说我画什么呢？你呀就画一幅雨中女郎，雨中女郎，雨中女郎。哎，这个声音在他耳边一遍一遍响起。这杰列茨这时候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哎，有点迷迷糊糊，他旁边呢就是画画的架子，上面就是那画布，他就隐隐约约看到画布上面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形轮廓。这时候杰列斯搞不懂自个儿是做噩梦还是真事，吓得赶紧躺下用被子蒙住头。结果呢除了自己在被子里的呼吸声啊，屋子里特别安静特别安静。他又屏住呼吸侧耳细听， 突然就觉得自个儿房间里有什么人在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飞来飞去，像鸟似的。就这么的呢，迷迷糊糊他听着这个声呢，也不知怎么他就睡过去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呢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了。他再抬眼一看呢，画布上那个女人轮廓消失不见了。这杰利斯下床喝了杯水，定了定神，想想昨晚发生这些事儿，他安慰自己，我呀是不是最近忙于创作，弄得神经衰弱，精神紧张了，是不是做噩梦啊？他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可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呢，这杰列斯在睡梦当中啊，就感觉有只手在摸他脸，他身子一抖就醒了。这时候耳边呢又响起昨晚那个声音，起来吧，年轻的姑娘，有一幅别人无法完成的魔画，你得画它，画雨中女郎，雨中女郎。这时候杰列斯再往画布的方向一看，哟，那个女人轮廓又出现了，这可把杰列斯吓坏了，赶紧起来开灯，这个声音消失了，女人的轮廓也消失了，这杰列斯可睡不着了，坐在床上啊，一晚上没睡。那么第二天呢，杰列斯开车呢，去了市中心一家画廊。这家画廊的老板娘呢，把前两个月呢卖出去他画的画呢，这钱给他结了，就问他说：“美女画家，你最近有什么新作没有啊？”杰列斯就把这两天晚上做着梦啊讲给老板娘，说都吓死我了。老板娘一听也觉得这事挺奇怪。他老板娘说，你别担心，我觉得这好事。这什么好事呢？你想啊，一个大画家在创作伟大作品的时候，往往这创作过程当中啊会有特殊的灵感。所以他对杰列斯说，说不定啊，这就是灵感在启迪你，你得完成他说那个是什么那雨中女郎。你想啊，那画的轮廓都在你那画布出现了，那说明就是你琢磨在琢磨这事儿，琢磨进去了吧，你这灵感就出来，我把你往前推一把，我显得挺吓人的，你为啥不把它画出来呢？我认为这是灵感给你一个伟大的启迪，说不定呢这画出来那就世界名画。杰列斯心想，这也有道理啊，那自己这两天被整得神神叨叨的，我还不如动手，反正画什么都是画，我画出来看看吧。就这么着呢，回到家呢，这杰列斯洗个澡上床睡觉了。结果到了凌晨三四点的时候，他感觉又是脸被人碰一下了，又是耳朵边那个声音，起来吧姑娘，你画吧，魔画那最好的谁也完成不了，雨中女郎，雨中女郎。这杰列斯知道恐怕这不是做梦，这是上帝启示我来了。他鬼使神差就披衣下床，就在画布前坐下了。哎，一看那个戴草帽的女人轮廓又出来了。于是这杰列斯把灯打开，就在这似醒非醒半梦半醒之间拿起画笔不停地在那画，一晃天亮了。可是令这美女画家杰列斯感到不理解是呢，他都画了半宿了，结果一看这画布上呢就那么几笔，哎，我画到哪儿去了呢？说他这么着呢，就按照这思路呢把这画完成，可是就觉得画的特别费劲，经常他在恍恍惚之间好像画出来了，但是很快就又没了，还是剩的几笔。前后这幅画呢他用了50天时间才把这隐形人从画作上显示出来，一个戴着草帽的雨中女郎。画完之后说这画起个什么名字，那还用说吗，那晚上那声都告诉你了，雨中女郎啊，就起个雨中女郎。杰列斯再看这经过50天画出的作，那毕竟就跟娘的孩子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，哎，越看越满意，不错，就联系画廊。那边说赶紧展出吧，展出之后呢，就经历了3次卖画，3次退画。所以这就是杰列斯创作雨中女郎过程当中发生的事儿。这警方听了杰列斯的交代之后也很困惑，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把这个案子往上报。结果最高警署呢要求呢说这个事儿看来啊没那么简单，这么的吧，警方这边呢也派出一些科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、心理专家，说在最短时间之内要把这事查清楚，给这个广大民众一个交代，避免社会出现恐慌。随后呢，警察呢就把这幅雨中女郎呢带到这个警察局里边，警察局长呢和一些专家研究这画，看来看去呢也没看出啥问题。就这么一连研究了3天，警察局长决定呢，咱还是别看了，怎么着呢？这3天期间看完画晚上回家，所有看画的这些专家跟警员都出现了幻觉。 就迷迷糊糊，反正不是碰着鬼了，这女郎就回来怎么着，反正就跟那三位退化那三位感觉类似。哎，这个太邪门了，你说这不可思议了。所以警察局长呢连夜就联系一个著名的精神分析跟治疗专家，这个专家叫莫里奇，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了，说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，我原来以为是别人神经衰弱呢，结果我看完这话我也有这反应，怎么回事？这第二天呢，这个专家莫里奇来到警察局，他听了这个警察对整个事件介绍呢，随身掏出放大镜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了一下这个魔画，然后他给出一个解释，说这个油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啊，配合这个油画的光影效果和整个色彩构图，它不是正常的就是现实社会当中的光学效果，它能形成光学错觉。哎，你看的人仔细盯着看，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产生幻觉，就是它跟你平常接触到的自然景物的光影不一样。那么听完这专家解释，这些警员还是不明白，说为啥这幅画呢看了居然觉得不舒服呢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就说哪幅画要事先有人告诉你这画看完了挺邪门，你看人的眼睛多可怕，那都勾魂啊，你要带着这种心理暗示呢看画呢，你可能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，你自己就往上找。就像你看赵本山范伟那小品说那轮椅站着，你不用告诉他，自个儿就找去了，就人心里呢有一种啊那种导向，让你往那儿想，会产生联想，说这是不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呢？所以一开始啊，这警察呢这些专家都说这可能啊就是一种心理暗示，说这画呢你看越看越恐怖，你看黑白灰作为底色，乌云密布是背景，画中这女郎呢高眼眶没眉毛，头跟身子还不符合比例，全身都是雨水，发型还奇怪，你看那脖子好像是接着好像断了，那眼睛你看黑眼儿多白眼儿少，那帽子也挺诡异，你看越看越像啊这阴间的吊死鬼，你看就一直看着让人害怕，就越看越有恐惧感。所以一开始在莫里奇的提示之下呢，这个警局的警员跟专家呀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，哎，一种心理作用，这也确实有这理论呢。日本曾经有机器人专家提出一个叫这个恐怖谷理论。什么叫恐怖谷理论呢？说什么东西啊比方说机器人模仿人，他在跟人的在外表动作上相似度高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觉得他挺可爱，可是要太像了不行，因为太像他又不是真人，你就会觉得他很僵硬很恐怖，有行尸走肉的感觉。所以当人形玩具或者机器人的仿真度超过一个临界点的时候，人就会由好感变成恐惧感，直到谷底。所以这个呢叫恐怖谷理论。说这个雨中女郎呢像人像鬼似的，面色苍白啊，你看着她那白眼人就害怕，说肯定是不舒服啊，所以人就到了这个临界点了。所以大伙开始以为这就是心理暗示作用，就这画画的这肯定是有问题，但是这也不能说是什么灵异现象吧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警察把这画啊封在一个玻璃盒里。这个莫里奇呢提出这个解释方式之后呢，他自己也将信将疑，说这也不至于谁看了都不舒服，因为这个东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你的蜜糖是我的砒霜，他不可能大伙看了都有这个反应，说这是怎么回事。这莫里奇再继续研究，他就在那个封存油画这玻璃盒上面钻了个小孔，把这个小孔的一端呢插进试管，然后连着呢烧瓶试剂的那么一个其他的一个容器里头，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发现呢那边烧杯里的试剂溶液变成了红颜色。这时候莫里奇说了，我这次研究对了，绝不仅仅是这画画的恐怖，这画的颜料有问题，这里有化学的事儿。怎么回事呢？莫里奇说这画的使用的颜料啊有一种化学成分叫甲氟喹，这个甲氟喹是高效的迷幻剂，它加了少量酒精然后再跟颜料混合，它就会挥发出来，关注这画的人就不知不觉就会吸入挥发出来那个甲氟喹，吸入这个之后就会产生幻觉，而这种幻觉呢大都是在夜深人静人最平静的时候产生，加上这幅画的作者买画的包括看画的他都是单身，这孤独会使幻觉更加明显。他提出这个，警方就得赶紧问呢，就找到正在治疗的杰列茨，问你这颜料从哪儿来的。这杰列茨呢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，也讲不清楚。这警方就到他家里搜查，拿走了他卧室里的画布和颜料。可是在这些画布和颜料里头都没有发现致幻药物。和颜料画布一起被带回的呢，还有杰列茨床头柜上一个笔记本。这警方打开笔记本呢，发现上面记满了他呀这个寄售作品的画廊啊和购买原料花的钱。警方发现他作画的颜料呢大多是从一家叫枫叶的画廊购买的。这个枫叶画廊是哪家呢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他交代那个，就这个画廊的老板娘鼓励他把雨中女郎画出来。那么这里头有一条记录，就是个杰列茨笔记本里记的，说2011年10月25号枫叶画廊的老板娘免费送我一罐颜料，说最新产品，要我试试效果如何。我打开一看呢，颜料的色泽很鲜艳，不错。随后警方根据这个记录在杰列茨家里翻个底朝天，最终在画室的角落的一个纸箱子里找到那块颜料了，里边呢还有一点残存的，把这残存一点颜料化验呢，结果发现跟莫里奇试验的结果一样，这个颜料里边真的有甲不轨，有这个致幻剂。那么警方拿着这块颜料呢，就到了这枫叶画廊，就问这老板娘，这颜料是不是你卖给杰列茨的？说我没卖，我送他。对，那是不是你送他的？老板娘一看承认了，确实啊，我们店里有这牌子颜料，但我也记不清我到底送没送过杰列茨，因为每次有新颜料到的时候呢，我一般也都会给在我店里卖画这些画家说你们试试，而且这杰列茨也不止一次在我们家买颜料，说不定呢别的画廊也进了这种颜料。这警方就要求我得查查你家这画廊，老板娘很痛快，查吧，把所有的颜料主动搬出来给警方化验。结果把这枫叶画廊的颜料啊，警察局都化验了一遍，出乎意料，一瓶添加致幻药物颜料都没有。那么根据化验结果再结合老板娘口供，没啥疑点呢，这线索就断了。哎，这时候警方提出个大胆假设，说这些致幻的药物会不会是杰列斯自己加进去呢？结果这时候警局里边意见不一致了，一波警察认为呢，杰列斯为了创作，给自己创造灵感，在颜料里加入致幻药物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就像有的所谓的什么艺术家为了找灵感主动吸毒似的。说这个致幻剂在一定程度不也像吸毒效果吗？说有可能激发灵感，当然这是扯淡，但有不少艺术工作者还就信这个。而另一方的警察认为呢，不是他干的，他不会自己害自己。这杰列茨目的是想把画卖出去，一旦他加入致幻药物，那画卖不出去了，就为了灵感他也得不偿失，他不会断送自己的生活呀、啊。你这他指着卖画呢？所以这两方观点僵持不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前一天去过枫叶画廊一个警员，他想起个细节，说我昨天警方到画廊的时候呢，我在这个画廊的后门啊把守，防止有人从后门逃跑，因为这是警方常用的一种方式嘛。他刚到后门就看老板娘啊把个纸箱扔到后门垃圾桶里了，是不是这证据在这里边呢？警方立即来到画廊，他没有进店，直接到后门翻垃圾箱，还好这个运走垃圾的垃圾车呀晚到了一步，那纸箱还在。打开之后呢，一个装着有无色液体的瓶子引起了警方注意。这莫里奇呢，这专家就拿着瓶子观察一阵，然后把里头东西拿出来看了看，又做了做实验，对警方说 OK 没错，这里边就有甲不轨。把这个枫叶画廊老板娘叫来了，来吧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扔的，这里头有甲不轨致幻剂，怎么回事，你家里怎么能有这个？老板娘一看人赃俱获，没办法交代了。他交代什么呢？他是有意的把混上甲不轨的致幻剂的这个颜料送给杰列茨。他为什么送给杰列茨？他要害这个美女画家。为啥要害他呢？老板娘说了，这杰列茨就是个狐狸精，我要弄死他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杰列茨经常啊在枫叶画廊卖画，同时也在这买颜料，一来二去呢，杰列茨就跟这画廊的老板熟了。你注意啊，跟画廊的老板熟了。这老板呢很喜欢杰列茨的才华和美貌，就喜欢上他，就总以结账为理由啊，买画为理由啊，请杰列茨吃饭。这老板喜欢上杰列茨了，这老板娘可吃醋了。他对杰列茨进行试探呢，发现呢是他丈夫的事儿，单相思，人家杰列茨根本不喜欢他丈夫，剃头挑一头热，所以他跟丈夫吵了一架之后呢，这事就撂下了。 可是让她不省心的是呢，她的丈夫是个赖皮蝉，没有就此作罢，还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请杰列斯吃饭，还送给杰列斯香水。你想，这老板娘又受不了了，醋意大发，两个人又吵架了。这一次她丈夫变本加厉了，不仅不承认错误，还提出你别跟我作，作完了咱俩离婚。这老板娘忍无可忍，她不想离婚，就把这股气呀撒到杰列斯身上。尽管她是个不知情的第三者，那我也得收拾收拾你，我得让我丈夫嫌弃你，就不喜欢你，我这家庭危机就解除了。这个老板娘呢，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，她对贾富奎的致幻作用一清二楚，她就买了这种致幻剂和酒精混合在颜料里边封好，等杰列斯来送画的时候，他就以新颜料试用为名啊送给杰列斯。他想呢，让这杰列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用这个东西作画的时候出现幻觉，出现幻觉之后就发疯。他一疯了，那对他迷得不得了的自个儿那缺德丈夫不就能回心转意了吗？不就不提离婚这事了吗？所以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就给杰列斯打电话问他这颜料好不好用啊？杰列斯就说：“哎呀，这颜料挺好用，但是这个，我这个迷迷糊糊，这些天睡觉，他们有这事那事，就把这个事儿跟这个老板娘说了。老板娘这时候呢，心想，你这劲儿还没大，我得让你接着用这颜料。你不这颜料刚开始用吗？我鼓励你多作画，就跟他说，你把那画画里来，画着狱中女郎。就这么着，你想想，这个杰列斯50天创作画着狱中女郎。”你早就把这个带有致幻剂的这个颜料就给用没了。所以这么一个过程呢，这杰列茨呢由于长期吸入致幻剂就有点精神病了。所以这个正是这个枫叶画廊的老板娘，她觉得自个儿计划成功了。可是这种她觉得很高明的犯罪手段呢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也有露马脚的时候。可以说这个莫里奇呢，这个专家不仅是从心理学方面解释这个事儿，而且他锲而不舍的从化学角度最终解决了乌克兰魔化之谜。那么2012年的3月5号，这个真相大白了，警方逮捕了画廊老板娘。从此呢，乌克兰魔化这算是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那么现在这幅雨中女郎呢，已经被列入世界锦画的行列。他这个真迹呢，已经被这个当地的警方啊永久的封存在一个地下仓库里边了。那不可能让大家看着吗？也不可能让里头这有害的贾富奎再挥发吗？那搁到地库里谁也别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欣赏这幅画呢，恐怕只能通过互联网上一些照片。但尽管如此呢，我还要奉劝诸位不要听了这个老梁故事会啊，你就去在网上找这个照片。因为呢，确实这画呢画的在心理上有一些不好的暗示，你看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不好的错觉或者幻觉。所以大家呀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要玩这种好奇害死猫的游戏。也就是说，人有的时候收起自己的好奇心，哎，它是没有坏处的。